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安慰是什么，那我们常不可忘记他的安慰，这个是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唯有认识神，唯有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我们从心唱出赞美和感谢，神才会悦纳我们的赞美，蒙神的喜悦。我们才会在唱诗的时候以祷告的心来祈求，唱什么呢？愿安慰慈爱随着我们。诗班今天唱求复兴众人，我们需要复兴吗？当中有几句我写下来，他说求主来复兴，慈爱充溢我心。如果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救恩，经历过他的怜悯，并且体会到神的慈爱，那倘若我们远离了神，我们与神的关系冷淡了，我们需要复兴。正如诗班所唱，赐灵火重燃我们的灵，使我们得复兴。这几天就是新的一年兔年的开始，盼望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的灵命能够步步高升，经历到神丰盛无尽的恩典，让我们信息为人与我们所造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要爱人，首先要爱神，爱人，彼此的侍奉。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思想在马太福音里面三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当我们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如何在信息和人方面能够来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刚才我们提过恩典这两个字，在我们口中我们常常提到不光是恩典，也有怜悯。那恩典跟怜悯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分别在哪里？恩典跟怜悯，恩典就是说我们得了我们不应该拿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礼物我们不应该拿到的，可是别人送了给我们，那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那就是恩典，本来不应该拿到的。怜悯呢刚好相反，怜悯就是说我们应该得到的，可能不是好东西哦，可是呢我们没有得到。比如说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应该得到惩罚，可是因为怜悯，这个惩罚被取消或者被某一个人代替，那我们就没有得到惩罚。所以怜悯和恩典刚刚相反。所以基本上我们要爱神的话，我们应该是神国的子民，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初七节的时候好像我们今天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以体力谋生的人，往往要好像我们在加州的情况，他们就站在街道上等有事的人来雇佣他们，他们天还没有亮就站在那里等着雇主来雇佣他们。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是在马太福音20章1到2节，让我们重新念好不好？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在葡萄园工作你觉得辛苦吗？而且这里他说你一天的工资是什么？一年子。然后我们所谓接生之下，我们可以估计 1000年子就差不多等于现在可能50到60块钱一天，可以说是最基本的 minimum wage， 最低的工资。那清早是什么时候呢？是早上6点钟。好，我们继续再看下面4节，从20章第3到第7节，一同念。又在西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钱赚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要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又在午正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又在游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要进葡萄园去。”好，暂停。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园主不停的出去找人来工作。我们会想象，可能当时呢，他们真的需要好多佣人。那葡萄园需要佣人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已经是收割的时候，也可能是非常热的时候。他们需要好多工人在那里收割。所以早上六点钟，这个家主出去，已经雇佣了一组的人回去葡萄园工作。现在在西出，这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园主再出去，再走佣人回来，就是那里好多的工作需要工人去帮忙。不光是九点钟的时候，还有呢，什么时候要再去？午上就是中午的时候，还有呢？伸出的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最后游出就是下午5点钟的时候。如是者，从6点钟之后还有多少组的人？就雇主已经雇回来4组，9点钟、12点钟、3点和5点。要注意，除了6点钟那一组以外，这个园主有没有跟这些工人说明他们会收多少工资呢？有没有？有没有呢？都没有。没看吧，从第3节到第7节没有提到。可他们愿意进去吗？他们都愿意进去。可能我们看到第一，他们需要工作，他们都愿意进去。而且我相信这些工人也认识这个园主，有信心这些园主不会辜负他们，不会偏待他们。相信这个园主是非常的有正义感，不会骗他们的。那这个家主呢，不断的需要人来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来工作。他们相信这个园主是公平的。那当时社会的规矩，当天的工资要当天晚上要付清。那个晚上葡萄园就发生一个很意外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同念20章第8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根据当时的规矩，社会的制度，他们应该先付先来工作的人。可这里呢，刚刚相反，这是他们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那最后他什么时候发工资呢？是晚上，有他人的计时的方式，晚上就是下午的6点钟。那刚才说过嘛，有一共有5组的人， 从早上六点钟、九点、十二点、三点、下午五点钟，下午是最后一批，这六点钟就收工了，工资要发出去，然后就从最先的人发吗？不，先发给最后的人。这个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是不？他有些人觉得很不对劲。那我们再看下去，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更令他们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方面，二十章第九到十节，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带了一钱银子。即使那坚固的人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谁知他们各得一钱。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如果我们是在当中的一个雇人用人，那如果从五点钟到六点钟先发工资，拿了一钱银子，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从三点钟开始工作的，已经工作了多少时间？三个小时，那他应该得到多少银子？三个银子。那从早上六点钟开始的，到晚上六点钟，一共十二个小时，那么他应该十二个银子。我这里说，每一位都各得一钱。这个觉得有理由吗？还是不对？我们可以想象，有些工人在那里埋怨。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从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一同念。他们得了，就埋怨接主说：“我们整天劳碌受虐，从哪里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给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你仅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他们问的有没有理由？有，我们可以体会他们是如此的失望，因为工作一个小时，他们得了一个年钱，可是工作了十个小时，同着一样的代价，难怪他们不愿意离开。后来家主怎样回答他们呢？让我们一同念，从十三节到十五节。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都红了眼吗？”接主的回答有没有理由？也有，请注意，接主仅是跟一个人对话，这个人可能是在六点钟一组的佣人当中一个代表。讲好的工资是什么？一天一钱银子。他说，接主说，既然你做了一天的工作，现在你拿到的是刚好我们所说过的一钱银子，所以这个原主没有欺骗他，没有辜负他。接主这里说对不对？非常对。接主怎样发工资给他的人呢？是接主他自己的意思，跟别人毫无关系。比方说，如果这个家主看中其他的一个佣人，然后把这个葡萄园的一半送给他，有谁可以阻止呢？有什么不可能呢？这是表示这个原主是有他的怜悯，他有权来决定他所用的东西与别人无关。我们可以佩服他的慷慨呢。这个时候主耶稣为这个故事做一个结论， 给你们看到天国的价值观跟你们在地上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可能是完全相反。那我们继续念第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哦，还有我们再念念下去吧。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不论这些用人他们工作的时间有多长多短，原主愿意给他们同样的工资。我们还记得一句，就是六点钟来的工人，他问了一句，他说：“难道你让我们跟其他的人一样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早来的，工作那么多小时，难道我们应该跟其实刚刚做了一个小时的，做了三个小时的，比我们做的更少的一样看待吗？从这个故事当中的答案是什么呢？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在人自私的角度去看应该不一样，因为所做的好像应该多的工价，和天国的价值观不一样。因为这个不是用工作来拿到原主的工资，工资代表恩典，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工作来换取恩典。刚才说过恩典是什么呢？恩典跟怜悯有什么不同？恩典就是我们得了不应得的东西，是礼物，是别人送给我们的。我们不能用工作，不能用我们的行为，不能用我们的能力来拿回来的东西，这个就是恩典。有钱不能买恩典，有说有人说过他昂贵到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够买回来，可是他可以白白的送给我们，这个就是神救赎的恩典。还有恩典让我们有新的开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第一个耶稣所说的就是前的最后的。如果我们手中有圣经，翻到前一章最后一节，就是19章30节，主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两个意思好像完全一样，可是主耶稣把他的期许好像颠倒了。这里他提的先提在后，前一章的这一节先提的是在前。因为他我们听的时候，你是是否觉得耶稣基督好像跟我们开玩笑，好像他是不是故意的让我们无力无处的呢？不会不会，我们再想一想，究竟耶稣基督为什么放在这两节圣经很接近，可是我们把它分开19章和20章。在前的和最后，最后的在前，然后最后的在前，在前是在后。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机会的思考，就是说在前跟在后有什么巨大的分别呢？有没有？刚才这个故事，一早来的这个恩典，最后来的也是一样的恩典，所以前后在接受恩典是没有分别，所以不用太故意。在前的最后，最后的在前，可是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恩典，不要白白的以为是应得的。 好像过去几个星期，我本来以为我很健康，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没有好好的去保护我的身体，然后从感冒开始，没有带状的疱疹就来发展我的身上，然后我可以埋怨神吗？能不能好像从六点钟开始工作的人去埋怨这个原主吗？当然不行，是我没有好好的珍惜我的健康。只感谢神，给我看到弟兄姐妹爱我的心，为我祷告，也感谢神给我这个警惕。可是好多弟兄姐妹都一直的提醒我要好好的休息，可是我自以为是，因为我还是年轻，我甚至老了还不觉得，因为一年过去了嘛，对不对？比过去老了一年。可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神所赐给我们恩典，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去买回来的。所以恩典的重要要接受，不是因为先或者后，先后不重要，我们要好的珍视他。只有我们愿意悔改接受救恩，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恩典，那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子民，这是我们的本分。如果没有爱神爱人，这个是先决的条件。那成为神国子民之后，我们做什么呢？要彼此的侍奉，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一环。好，让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3节。今天三个故事都是从马太福音，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3。好，一同念。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从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这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说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里他的两个儿子是谁呢？在马可福音有讲，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的母亲来到主耶稣面前要求，我们应该觉得这母亲好像很自私，门徒一共有12个，他马上为他两个儿子求预备在神的左边和右边为他们留下来，很自私啊，对不对？有哪个母亲不自私呢？都是为我们的儿女着想，会不会？我再想想，这母亲为什么这样做？这母亲可能是为了肯定雅各跟约翰能够今天活，不一定是为他们。我在想啊，如果这个母亲那么伟大，也可能不一定是为了坐在耶稣的左边或右边，而是肯定的，我这两个儿子已经是神国的子民。我相信在世的基督徒的母亲都很愿意祈求让他们的儿女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雅各跟约翰的母亲要求为他们预留两个位置，我相信也是为了这个原因，让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在天国里面有份。那我们呢，应该尽忠职守来侍奉主，不是因为有什么特许的地位、特许的名誉、有特许的权利来侍奉神，也不是为了要得到旁边的人的称赞。 我们侍奉主，我们心要正确，要对。而且耶稣基督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心里面要准备，会遇到什么呢？困难。经过人子说，他道成肉身，在世上服侍人，他也受尽凌辱，最后他也上十字架，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责罚，然后我们才能成为他，与他和好，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他接受了不愿意喝的苦杯，为我们舍命，做众人的赎价。侍奉神和侍奉人，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地位和名誉。门徒雅各和约翰起初是为了得到这个地位和名誉。说其余的门徒呢，高兴吗？听到他要先坐左边和右边，他们都很不服气。好，我们继续看下去，20章24到28节，一同念。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接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事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进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有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了，这里是时候门徒要受教训。他们不应该为了在天国里面有特殊的地位来侍奉主，所以主耶稣基督马上把十二个门徒都叫他们来，教导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容身一人，要做到那个地步，我们必须要愿意为首的要侍奉好像其他人的仆人，让我们彼此的勉励，谦卑的服侍，正如耶稣基督一样，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可是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他要服侍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谦卑来服侍。可是服侍，彼此服侍的原动力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能可以这样做呢？那第三个故事会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要先爱神才能爱人，之后我们的侍奉才蒙神的悦纳。在22章35到40节，主给我们看到什么是彼此劝勉、谦卑服侍的原动力。好，人文同念，从22章35到40节同时念。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刚才念过三个不同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念过多少篇，都是我们熟悉的。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在我们背后推动我们去爱他和爱人的一个力量。这律法师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律法诫命 除了摩西的以外，一共有613条。虽然说他们有一点疑惑，或者有一点好像应该做什么呢？有600多条，等于说每一天平均来看有两条有守的。耶稣给了我们三个爱的方向。第一个，爱神，这个是网上就是优先的，这个在这个期许当中应该先做，先爱神。那第二呢，爱人。那第三呢，有没有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爱自己哦，可不会啊，不会。可是这里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爱神，爱人如己，爱人也应该爱自己。我记得多年前任牧师说，也是提醒我们怎样确定做与不做。他说，如果我们做事情帮助别人跟害自己，要怎么做？他说不应该做，因为我们应该要是爱自己，爱人如己，是三个方向，爱神，爱人，爱别人，要爱自己。有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爱人甚至爱全世界都不难，唯独爱我的隔壁邻居就不容易。我们有这个感觉吗？就是跟你们越接近的人好像不容易爱他们哦，会不会因为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近，他们不好的地方我们都完全了解，我怎么可以爱这样一个不好的人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别人爱我也很不容易哦。我们首先要爱神，怎样去在行动上表达我们的爱，成为神爱的管道去爱别人。我们要关怀有需要的人，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爱神，我们要多读圣经，我们要多明白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多认识真理，爱人如己，要慷慨爱教会，要关心，要参与教会的事工，跟执事们、传道、牧师有彼此的配搭，专心的来侍奉主。这一些行动我们都可以做，在表面上做可能不难，可是我们需要的用心去做。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跟这律法师对话当中最主要的部分。我们先用爱我们的心来去做。在马太福音15章第8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感慨，他说，这百姓用嘴唇经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可能在这里讲过这个故事，可能你们也忘记了。一个牧师，他当中一个会中病了，病了之后他知道牧师马上去医院去探他，当他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病人，他的身上好多管子，吼了鼻了都有，所以他很难出声。那牧师就预备好，他预备什么呢？预备了把神的话语跟他分享，劝勉他，然后鼓励他，又为他祷告。那这个病人呢觉得很辛苦，好像呼吸有问题。那牧师因为准备好这一切，所以他的新的戏剧打开圣经 用神的话语去安慰他，让这个有病的人呼吸也越来越困难。那他也不能开口说话，因为有管子插在他的喉咙。那牧师就继续下去为他祷告，也蛮长的。祷告完了之后，这个人这个、病人呢在挣扎，终于他拿到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牧师觉得啊，我的工作已经完了，还好。他写完之后呢，他就奋勇过去了。说哦，还好我来的还及时。让他再看他写的什么东西呢？他说：“牧师，你的脚站在我的氧气管上，我没有氧气。”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可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做，可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关心这个病人的场上，为什么他的挣扎？因为他的一个氧气在他的身体上，他要看看究竟为什么他有些挣扎呢？你的牧师岛很大意，把这个氧气管塞住。我们用信去侍奉人，用信来侍奉主。没有信，我们所做的不是枉然的。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唱诗，如果不认识主，我们所唱的有什么意思呢？释放全年我们有没有复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真的远离了神，我们的关系与神冷淡了，我们应该复兴，应该再回到我们的岗位，应该好好的成为神国的子民，然后要彼此侍奉。彼此侍奉的人重点在哪里？要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这个是我们今天圣灵所感动我们要听的说话。我们稍微安静片刻，在思考中我们求神更能看到我们心中的亮光。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复兴吗？让我们谦卑的神面前来，求神灵燃烧我们，有复兴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冷淡了吗？今天我们要决志与神的关系更紧密，又更爱神。但愿我们在初年里面来进一步的彰显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一天一天的升高，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无尽的恩典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重新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让我们谨记为人与蒙召的恩圣神，求主赐我们爱心和虚心的来学习，用心去侍奉神，与人分享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多爱你和爱人，又彼此服侍，彼此关顾，彼此担当别人的重担，让我们所行的事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全心全意为你做见证。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